今天是我们摩西五经第十二次上课，我们应该要读的进度是利未记第二十章到民数记第三章，不过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利未记十七章到二十七章，我们把利未记看完。开始的时候我们起到神面前有个祷告。天父，今天是主日，我们感谢主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到你面前来。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理解你的话语，也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让我们了解之后，主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在你面前蒙悦纳。今天我们要看利未记，看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亲自指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先跟大家看一下，就是上一次的那个考卷，好像上一次的那个测验是我们这几次来那个得十分的人数最少的一次啊，所以有几题我想跟大家 cover 一下。我问那个第四题哈，上次第四题有一个问题是玛利亚生耶稣之后献上两只雏鸽，那他是为谁而献祭哈？对，他是为自己而献祭哈。你如果读利未记第十二章，你知道他是为自己而献祭。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他做了两样事情，第一个是他带孩子去，因为是头生的儿子，所以要归耶和华而为圣。而他后来又说又献上两只雏鸽，那又献上是为自己献祭。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上次第八题啊，如果耶稣是大祭司，赎罪日那天他不需要献上什么？那个正确的答案是 A 公牛啊，因为那个公牛是为自己的罪而献上的，那如果是耶稣的话，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而献上这个赎罪祭。那这一题的话，你需要读熟的话才会答对哈。还有一题，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答对了。第九题是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因为要 A 保养果树 ，B 献给神 ，C 留给穷人。答案是什么？我希望你不要选是献给神哈，因为你要把出熟的献给神，把最好的给神，这个剩下的是给穷人的，不是给神的哈。所以希望大家都答对了。我跟大家 review 一下上次的这三题，好像错的人比较多。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进度，先请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投影片。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哦，你们一定要记得那个主题。我们现在已经看了三本书了，你们看了细节，但是更重要的，你们要知道每一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好，利未记的，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好，做神的子民。啊，利未记的主题。有两样事情啊，利未记的主题是如何亲近神，目的是要说明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够回到圣洁的神面前。但是它有个 keyword， 或者说也可以说是它的主题，就是这个圣洁这个字。但是为什么说圣洁呢？因为圣洁的目的是为了要亲近神，因为圣经上希伯来书有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要我们圣洁的目的是要来亲近神。那整本的利未记它的主题是告诉我们怎么在献祭制度上还有生活上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圣洁的意义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得，圣洁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好，你们一定要记得哈，你们读完了利未记你们一定要记得，第一个你们要记得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个那个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们要记得分别为圣这句话，圣洁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把自己归给神，这个叫做圣洁的最重要的意思。它其次的意思才是洁净为圣。所以你们读完了利未记一定要了解说圣洁最重要那个意思就是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所谓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这个意思你们要记得。那利未记的大纲我们前面已经看过， 就是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怎么到神面前，一到十六节它讲的就是怎么样向神献祭，以至于说有罪的人他的罪暂时可以被洗干净，然后在生活上怎么样保持个人的洁净，一直到了第十六章赎罪日的时候达到了整本利未记的高潮。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与神同行，就是今天我们要 cover 的17章到27章。到这里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那个读圣经，我们现在已经读完利未记了，到民数记，大家很难得把利未记都读完了、我希望你们就是读了之后你们能够把那个最主要的东西读进去，有时候你会注意到那个细节，一直去钻说那个细节怎么解释，但是如果说你细节知道了而那个主题你也记得那就很好，可是如果你只记得一些细节把那个主题给 miss 掉的话那就很可惜。那为什么利未记它重要？你看摩西五经当中利未记是中间的那一本，它是在最中间的那一本。创造重不重要？那个 creation 我们说这很重要啊，我们很想要知道那些创造的细节，人是怎么造的，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啊？关于恐龙关于什么的话，我们希望说最好是有圣经中有一两本书全部都是讲这个创造整个的细节，但是创造神只讲了一章多一点他就讲过去了，但是讲到献祭的时候却用整整的一本书来告诉你要怎么样献祭，说神的意思是什么。神如果他觉得说你需要知道创造的细节很重要的话，他可能给你两本书告诉你创造，但是他就一章都讲过去了。到了利未记的时候是那个启示的最高潮的时候，他一点一点的详详细细的告诉你说怎么样献祭，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呢，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看出埃及记整整40章，前面那一部分大家常常去读啊，十个灾啊，摩西他上西乃山那个何烈山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等等，我们那个常常记得。但是从第19章开始出埃及记他就已经上了西乃山啊，然后搬十诫，然后全部都是那个制造那个会幕的 instruction。如果说神很看重说那些十个灾难神的大能的话，他为什么不全部都来讲那个，而反而是那40章当中他大部分的时间就告诉你说怎么样造那个会幕，怎么样造会幕，那个细节反反复复告诉你。然后到了会幕终于造好了之后，然后到了利未记整整的一本书告诉你说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献祭。那弟兄姐妹，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重要性，这就告诉我们说回到神的面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神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怎么样借着献祭我们可以暂时除掉自己的罪回到神的面前，但这一切都是指向最远方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告诉我们到将来怎么在耶稣的身上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信主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从摩西五经你可以看到说神他心意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给救赎过来，然后让我们怎么样跟他恢复关系，不是说让你知道一下他这个 creation 啊，或他这些行什么神迹这些事情，而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回到神面前。那你读摩西五经你一定要读出这一个结论来，所以利未记他这么看重这件事情。那这样子了解的话对于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发现的重点也是这样子，也是反反复复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基督徒是不是看重这件事情？你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跟基督徒一般人这边讲话的时候说啊，耶稣拯救你很好很好感谢主，这一句感谢就算了，他不是心里很在乎怎么样。但是你读了利未记知道说在神的眼中说人那个有罪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说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会开始 appreciate 说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基督徒那个生活当中大家不是太注重这件事情，他比较看重什么，神在生活中给我们什么预备，神有没有给我安排这个 工作也好了，学业也好了，婚姻也好了，生活各方面，如果说生病得医治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就真心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40年，那生活中所需要的就是吃的喝的，天上降下玛纳来很重要，吃的，但是就这么几句话就讲过去了，磐石里面出水给他们喝水也就讲过去了，40年他们穿的衣服没有破，鞋子没有破，也就带过去了，很简单的几句话就过去了，但是那个重点都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向他献祭。那同样的在新约圣经它的重点也是这样子，你读圣经就知道说啊，在神眼中所看重的是这样子，所以希望我们怎么呢，更加看重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那不要说一直停留在一直看神啊你明天给我吃什么，神啊你明天给我喝什么，神啊你有没有祝福我给我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看了圣经之后有 这样子的结论。所以你们有时候听我 跟你们分享一些事情，就是现代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潮流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潮流。为什么有时候你听到我好像很反对灵恩派啊？其实我不是反对灵恩运动啊，我们能够有活泼的赞美神那是好的事情，但是那个灵恩派啊，他们把整个那个 focus 就是放在个人的需要的身上，不断的在那里分享说哎呀神怎么祝福我，神又给我一个什么预兆，神又让我这边得到什么东西，而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从神那边可以得到什么。你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你永远只是停留在一个婴儿阶段，就说神还可以再为我做些什么，而你不会很 appreciate 说原来我是这么有罪的一个人，以至于说神爱我到一个这个地步，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这个羔羊白白的被杀了救我的罪，你就不会 appreciate， 你总是在那边想怎么样再多听个见证，怎么样再去经历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去喜欢这方面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一直就停留在一个婴儿的阶段，他们总是长不大，他们到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之后还是要再验证说这个神灵不灵，再经历一个见证， 再遇到一个困难，再向神祷告，再灵了。所以他们到了老的时候还是一个 baby Christian， 他们没有办法说已经聊说神已经爱我到一个地步，已经把他的亲生儿子被我杀了让我能够赎罪，那其他的事情他一定会给我，生活中不需要担忧，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始来在灵命上走成熟的道路。那我们读利未记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也是盼望说你读完这个旧约读经班之后我们在灵命方面有所成长，如果说还是停留在那个方面的话是蛮可惜的。我们可以在经历神方面说我们求活泼一点实际一点，但是要知道说神已经爱你也给你预备好了，我们就要怎么样再来回到神的面前啊，走他要我们所走的道路，那是更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在第十七章，我们看看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啊，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样子说，我们看第三节哈，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公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说为什么神有这个规定哈？说一定要宰牛宰羊要带到会幕那里去，首先就是这个宰牛宰羊不是吃饭，不是说今天要吃饭杀只牛，而是说献祭，说献祭的话你不可以在别的地方献祭，一定要带到神那边去，到会幕里面献为祭。你在读下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些人在田野里面献祭，就是说他们向神献祭完了之后他们又到田野里面，也许这个野地里面还有个什么野神呢、啊，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神或什么神，我们也顺便给他一只羊，好祭一祭这个邪神野鬼。在第七节有说， 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那个小智说那个鬼魔的原文是公山羊，是一种邪灵，一种邪神。而他们一方面拜耶和华，一方面去把那些祭物去给别的东西。那你不可能是在会幕把这些祭物献给邪神，都是在别的地方去做的。所以神就给他们有个严格的规定，一旦你们要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祭物带到神所指定的地点，就是会幕，然后交给神所指定的人，就是那个祭司，然后照着神所指定的方法，就是献祭，然后来处理这件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就说啊，那我们不要固定的去敬拜，我们就自己弄一弄什么。凡是要自己去敬拜的，他们常常就是会改变，要不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固定下去，要不然就是他随着自己的意思。所以新约圣经说不可以用私意崇拜啊。那告诉我们说神他很在乎说我们敬拜他的时候要照着他的指示，照着他的规定来进行。所以他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献祭的地点、人物跟方法一定是要在会幕那边进行。第八节到第十六节的话就讲到一样事情。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啊？你知道从台湾来的人啊，很多从台湾来的人他小时候吃那个猪血糕，我不晓得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啊。有人就在那边问我啊，被问过好几次，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吃猪血糕。然后有些那个中国菜里面，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人家请我吃饭，他叫了一个那个五斤肠旺，那里面好像是有血的哈，说那个血可不可以吃啊？那基督徒坐在那边吃饭，看到那里面有血，可不可以吃？那对，那个，因为我们来到美国常常吃牛排，有些人喜欢是比较 juicy 比较嫩的，所以那个就是要 rare 的或 medium 的，那就比较 bloody 的，就是可不可以吃里面带血的那些？又读到圣经觉得好像吃血有问题。然后第十七章利未记明明是说不可以吃血，吃血的要从民间剪除。那有人就在那边说这个血的禁令已经那个解除了，有人就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说不相信你看新约圣经还是不准我们吃血。所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个耶路撒冷会议，本来是说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后来讨论了半天说外邦人不要受割礼，但是有四样事情还是不准做。这样是就不准这个祭拜偶像的物，好，禁止血，禁止勒死的牲畜跟奸淫，这四样事情。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够吃血，所以任何带血的东西最好是避免。那有些人吃了那个带血的牛排或者吃了猪血糕之后心里就有罪恶感哈、啊，到底可不可以吃有血的东西？因为现在你除非到犹太人的那个店里面去买那个 kosher 的东西啊，那 kosher 它是指说那个经过适当处理的食物，特别是指说那个肉类，它都是放血放得非常的干净，所以它那个肉里面就很少很少有带血的那个成分。那你到普通的 market 去买的时候，你看摆在那边的，他们叫做 red meat， 它为什么会是红的呢？因为里面血没有放干哈、啊，所以你看那些牛肉都是红红的，或者绞出来的肉也是那边红红的，所以里面还带血。那个犹太人，严谨的犹太人他就不吃，他要一定要吃 kosher， 要那个放的比较干一点的。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要 kosher， 也要吃这么干的啊、放血放这么干的？那弟兄姐妹，意思是这样子哈。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你们看看，先看看这个利未记，神不准我们吃血的原因是什么？请你们看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哈，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在血中，那为什么就不能吃了呢？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哦，原来说不能够吃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血有一个指定的特别的用途，为了要替你们赎罪的缘故。而它之所以能够替你们赎罪，是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换句话说，人要在神面前赎罪，要献上生命。 而这个生命神不要你杀自己，而是说你牵一只牛来，按手在他的头上，把你的罪都归给这只牛或者这只羊，然后把他杀了，他流出血来，就表示说你为自己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神不准我们吃血的那个原因，是因为要用这个血来赎罪，它有这么一个特定的用途。那这一个用途的话，当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没有？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看重基督的宝血？难道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他大量的失血，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宝血？其实不是这样子。讲到说基督的宝血的时候，就跟我们这个利未记非常有关系，就是讲到说这个血是赎罪的，所以才说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他用他的生命来跟我们赎罪。所以讲他讲到耶稣的宝血，是表示说耶稣他是一个祭物，一个 sacrifice， 因为他被杀我们得救，要表达的是这么一个真理。那既然耶稣他已经被献上，已经流了血，那这个禁血的那个原因就不存在了。那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还说不准吃血，不准吃勒死的牲畜？因为那个勒死的牲畜就是那个血没有放掉，所以也不能够吃。是因为当时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刚信主的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绝对绝对不会吃血的，就算他做了基督徒他也是不吃血的。可是那些外邦人，很多很多信主，然后全部都到了教会里面，开始教会里面很多的外邦人，又很多的犹太人，那大家是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要吃饭，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会牵涉到说这个肉里面有没有血的问题。那为了要让大家可以一起坐下来一起来 fellowship， 所以那个使徒行传他们开会的结果就是说，你们犹太人不要为难外邦人，规定他们一定要受割礼，说不必受割礼，也不要为难他们，一定要守很多摩西的律法，那些过去的律法不必守了。但是你们外邦人也需要尊敬犹太人，这个不吃血的这样事情，所以希望你们也不要吃血。这样子的话，说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吃饭，你们外邦人吃的东西，犹太人也吃，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有 fellowship。那这是当时的教会里面，为了要应付这个过渡的情况，所以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到现在其实这个吃血的这件事情所以已经过去了，不再受限制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吃那个猪血糕的话，你可以去吃，吃了之后不要有那个罪疚感。但是就是跟大家注意几样，圣经里面有一个规定，他说有人相信凡物都可吃，但那信心软弱的，他们就只吃素的。但是你可以吃的人，不要笑那些不吃的人，那些不吃的人也不要指责那些吃的人，每个人照自己的信心而吃。但是有一个规定啊，有一个规定说，当你吃的时候要看一看你旁边有哪些人在。说如果有些人他虽然也是弟兄姐妹基督徒，但是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相信基督徒不能吃血的，那你就别吃。如果你们那一桌上有这些带着血的东西，你就别吃。说为了不让弟兄姐妹跌倒的缘故，你自己就不做。虽然在你内心当中知道说这是吃了没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他很清楚的教导说，那些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只有那些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面说出来。所以吃进你肚子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保罗也很清楚的说，我深信在主里深信百物都可吃，只要是我存着感谢领受的东西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所以现在那些饮食的律法你可以不守，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注意到旁边坐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为了他的好处的话你就不吃。甚至有人说啊，那基督徒也不可以喝酒，那你在平常是有喝酒的，那如果你跟他吃饭的时候你就别喝酒，说为了要防止他跌倒的缘故，说不要因为食物这种小事情让弟兄姐妹而跌倒。好，这是关于那个吃的方面。 那弟兄姐妹，关于这个血，就刚跟大家讲的那个主题，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我们利未记读到最高潮的地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啊。那你们有机会的话，我是非常盼望你能够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你一看希伯来书里面，几乎全部都有牵涉到利未记的背景啊。你在读的时候就，这两本书就通了，新约旧约最重要的真理一下子就豁然贯通了。在第十八章的第一到第五节蛮重要的，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同声来读这五节的圣经啊，一起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好，你读了这几节圣经之后再看下面那一段的话，心里就会比较明白一点。特别请你们注意那第三节啊，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换句话说，他们离开的地方跟要去的地方，那边人做的事情都不要效法。你说我们当初是离开了大陆，离开了台湾， 离开了所住的地方，来到了美国。说当初我们住在我们老家的时候，那边都是这样 那样的。说埃及地的行为不要效法，说过去的那些人的习惯你不要效法。你说我们来到美国，你看他们老美都是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看电视看什么新闻看什么都是做这个做，很开放啊。说迦南地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说埃及人的不要效法，迦南人的也不要效法。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办？我就照着神所规定的，因此必因信得生。在第五节，其实这第五节是被新约圣经引用过好几次，你们就因此而活着。那下面那一段从第六节开始我们这里有没有十八岁以下的？你知道有时候你看电视还是电影，他们会先警告你一下，说以下那个片段是限制级的啊。但因为这是那个圣经已经讲了，所以我跟大家这边提一下，我们就照着圣经所讲的来看一下。他这里就禁止了十二个乱伦的关系。你说看这个好像讲得很那个很露骨啊，的确是说得很露骨。说第六节说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哈，那他那个意思露那个骨肉之亲的下体的话，就是说性行为啊，所以他禁止这十二种乱伦的这种性行为。那他一样一样的都告诉你说什么不可行，什么不可行，什么不可行。那你这边读的时候说哪里有人做这种事情？有啊。的确是就是有哈，那个我们读到下面的时候，你会再看到神就很清楚的说，这正是迦南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迦南人他们遍地常常很普遍的都是做这种事情，说他们那个道德沦丧到说乱的不可再乱的地步，所以这些乱伦的事情是在当地的人常常去做的，甚至你说无法想象的。那到现在的这个美国，或者就是说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当中，开始在道德的败坏方面复古，有些不可想象的事情的话也开始说发生了。但是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迦南人在这件事情上玷污了这些，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那个地。那从第十九节开始，他前面是说十二个乱伦的行为，从第十九节开始他讲五种污秽的行为。这五种污秽的行为包括奸淫，包括同性恋，所以很清楚的神是反对同性恋的，所以没什么好讲的。所以那个圣公会的他要去案例他们选那些同性恋的做主教，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搞的， 但是那个圣经摆在那里，这就是一个人他要顺应，甚至一个宗派他要顺应这个世界的潮流，他怕这些同性恋的声音要去做的话，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也可以这种想出那个借口来。但是你去读旧约或者新约，你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很明白在圣经里面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人他要坚持要去犯罪的话，你怎么挡也挡不住。问题第二十一节，有些人不了解说怎么回事，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个摩洛是什么意思哈？这摩洛出现过几次，对，他是迦南人拜很多邪神，最邪的一个是巴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摩洛哈。他们像巴利或者像摩洛的话，都有一种仪式，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给烧了，自己亲生的儿女，然后在他们这个邪神的祭坛上，在那个火坑当中，把那孩子就活生生的拿去给烧了，说这样是把使儿女惊火啊，献给这个假神这个邪神，为的是取悦这个神。你说人怎么会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说自己亲生的骨肉把他活活的去烧死，说献给这个邪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人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那个良心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那个迦南人是在人类那个历史上，就你很少见到说有这么邪恶的民族，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有说他们所拜的这些邪教，就除了这个使儿女惊火这件事情的话你去，我想那个你去研究旧约的话，那旧约的书上介绍背景，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不管是旧约或者新约的一些，他都会告诉你说当时的那些人，他们那个邪教里面有一个很邪恶的那个做法，是跟那个奸淫有关系的，也跟他们拜这个假神有关系的，那个细节我就不说了，但是就是你无法想象的那个邪恶的那个程度。那这个宗教这一类的哈，他们有好几个假神是他们常常去做的，所以那是当时的迦南人啊，所以他们邪恶到了一种地步，就是神给他们机会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反而是变本加厉。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哈，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六节，神跟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到埃及那里去，然后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他们才要回到此地，就是回到迦南地。为什么呢？有这么一句话哈，你要读到利未记跟约书亚记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加了一句话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是迦南人的总称哈，所以神还给了他们多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说让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在四百年当中他们并没有悔改哈。说，所以到了后来说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去，那常常有人就问这个问题，这可能是最多被人问的问题之一，说神是不是很残忍哈？说他们去那个攻迦南地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就残杀迦南人。说很多迦南人那个地区啊，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都被杀掉了，就说有人就觉得说这是因为神要给他的选民有地方住，那实在没地方住就要把那些住的那些人给他赶出来，然后赶的时候又很残忍，就把人家都杀光，为了只是要把地方空出来。我就觉得说这个神好像很不公道又很残忍。那我们读到这第十八章的时候解释那个原因，所以因为那个地方的迦南人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所以神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对他们来进行审判。好，请你们看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就讲了刚才那种乱伦的事情跟污秽的事情，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讲的就是迦南人，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这是为什么那些迦南人受审判，然后他们被赶出那个地的原因。 是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对他们进行审判。好，第十九章讲的是比较正面的，告诉我们说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这一章讲的是神的律法啊，好像杂七杂八的讲了很多，你把它归纳一下的话是分成三类啊。第一个是圣洁的律法，第二个是慈爱的律法啊，第三个是公义的律法。大致上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三样。那最开始讲的是要怎么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啊。所以我跟大家有讲过，利未记它的主题经文是在第十九章的第一、第二这两节。这两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接着就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要守安息日，不可偏向虚无的神等等啊，讲了很多人该做的事情，都是告诉我们要圣洁，要有爱心啊，要公义啊。我看到一节圣经觉得蛮好笑的，我不晓得你们看到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然后他反正听不见，我们就骂他，或者说那个他反正看不见，他也不晓得是谁摆了块石头在他面前，我就故意来害他。那你不可以说因为那些人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你就去害他，说不要这样子做。那人会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会，常常。小孩子会不会做？大人小孩子都常常会做这件事情，特别是那个就是那个群体当中那些比较软弱的身体有缺陷的，你要常常会取笑他，常常会取笑他，为难他，你说人是不是有罪性啊？真的是有罪性，他很小的时候就表达出来，那他不但没有说去那个特别同情他去爱他，反而就是会特别去笑他，或者是为难他害他啊。所以神说你不要骂聋子，不要把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那面前啊。第十七节啊，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啊，这句话我们都懂啊。说心里面啊，神不但是说不要做出来，说心里面，注意到心理健康啊，不要有恨意啊，不要恨你的弟兄。那下面那句话说，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啊。他那个意思是说，你要坦诚的跟你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不要只是心里面在那边恨他，而是要公开的坦诚的跟他说出来，说免得因此而担罪。你如果公开的跟他讲一讲的话，也许他也好了，你也好了，但是你就是在心里面这边埋怨他恨他的话，反而会因此而犯罪哈。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这个字哈，从利未记先出来哈，却要爱人如己。那这个爱人如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观念，一个律法，在耶和华神的律法当中有这一条，要我们爱人如己啊。好，有人要问一个问题，说那基督徒可不可以这个刺身啊？说现在美国人流行这个 tattoo 哈、啊，在身上雕个什么花呀，刺个什么身的什么哈、啊？啊，在古时候的话是有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的哈。第二十八节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都是跟当时那些邪教有些关系的哈。那现在的基督徒可不可以那个刺花哈？神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你最好是别刻什么东西在身上，如果是不需要的话不要，因为你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是神所给你的，你要好好的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最好是这样子哈。第三十一节哈，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以求问他们，这大概是最严重的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是再三的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心里面， 你不是基督徒就算了，你一旦是基督徒的话，你千万不要去算命，你千万不要到庙里面去求签，你千万不要什么算什么紫微斗数或干嘛的，任何牵涉到这些交鬼的、占卜的、庙里面的，说过去你不信主的时候做这些事情的话，你这种事情千万别做，这都牵涉到说你会接触到那个邪灵的世界，啊，神是最忌讳这种事情的，所以你不但是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神还讲了一样，就是说这些形象方面、这些偶像样子、雕刻的东西的话。你最好是从你家里面把它都除掉，干干净净的，你不必给那个魔鬼留地步哈，说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第32节，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哈。所以啊，我们基督徒是敬老尊贤的哈，在白头发的老年人面前要站起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里规矩比较严哈。我小时候有时候到我爷爷那边去，就是他不坐下来吃饭，全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坐下来吃饭，大家饿个半死的话都不敢动啊。等到那爷爷坐下来之后啊，才可以坐下来吃饭。然后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一个规矩，就是那个你跟长辈讲话的时候，你不可以坐着。你跟长辈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你晚辈的话一定要站起来跟长辈讲话。所以到了现在一直到我这个年龄，如果那个长辈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如果还坐在那边，我全身不对劲，因为从小有受过一些训练啊，说啊，你跟长辈讲话的时候要站起来。那我们中国人从小是有受过这方面的教导，但是现代的话，因为年轻人比较开放，他们可能不是很注重这些事情啊。但是神是说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规矩，说对长辈有尊敬是好事情啊。那因为我答应过要跟大家留那个问问题的那个时间哈，所以后面我们快一点看过去。第20章啊，前面讲到那些乱伦的行为，没有讲到他的惩罚，但20章就讲出他这些事情要接受什么惩罚。那你发现这些都是你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他们的惩罚就是判处死刑哈。还有一个就是啊，第24节有句话大家要注意到哈，24节第20章的24节，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那下面那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第26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所以大家要记得这句话啊，神叫我们与万民有分别。我就说那个基督徒跟万民有没有分别哈？以前的犹太人他们守很多的律法，所以跟万民有分别。那现在的基督徒，你说基督徒他，基督徒应该是不可以说脏话，不可以赌博，不可以去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基督徒要守主日，要去敬拜神。然后很多事情的话，看起来是的确是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那有时候也许我们就想，那可不可以 relax 一点啊？就不要跟外面人太不一样，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啊！啊，弟兄姐妹，神的意思是要你们跟万民有分别，是那些归神为圣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的话，你就去做；那些是随那个世俗潮流的事情，你就要尽量去避免去做那些事情。那有些那个声色的那些场合的话，它实在是带来不了什么好处，但是你去的话反而会使自己跌倒跟使别人跌倒哈，所以要分别出来。第21、22章讲的是关于祭司方面的规定，特别说祭司有些规定，说祭司不能身上有些残缺的哈，这是因为这预表到说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 一点残缺都没有哈。所以那个做大祭司的神对他身上有这些规矩哈。那并不是说神拒绝那些有残缺的人哈。那第23、24、25章，在三章的话，基本上是讲神给以色列人定下了七个节日哈，最多出现的就是那个安息日哈，在利未记里面讲了好几次安息日，然后有逾越节跟无酵节，大家记得那个逾越节是一天啊，是正月14日那一天是逾越节，然后紧接着来的话就是无酵节哈，所以他们合在一起。无酵节是七天，加上逾越节一天，合在一起是八天的节期哈。那接着就有五旬节，还有个吹角日，还有个赎罪日，然后有这个祝棚节哈。那这些大家注意一下，在第23章的第40节，你看到这一节的话，对于耶稣他骑驴进城的时候，那些人拿着那些棕树啊，欢呼他的话，你会比较了解一点哈。所以这一天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的枝子，哈，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哈。虽然这讲的是祝棚节，哈，耶稣他上耶路撒冷那是逾越节，哈，就是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哈，就是拿这些棕树枝啊，干嘛在那里说欢迎，这是在古时候就有的。第24章。前面那半部就讲的说怎么样燃灯跟陈设饼，但后面出了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件事情啊？所以有一个人，他是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但是他爸爸是埃及人，有一天他在营里面闲逛，就跟人家吵起来斗争，在那个争吵的时候，他就开口就亵渎神，而且咒诅神的名，然后他们听到他这样咒诅神的名的时候，就把这个人给扣押起来去见摩西，说那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现在不能做什么处置，我们必须等待，所以他们先把他扣起来，说我们要等待神给我们 有指示。他们后来神的指示来了，就是告诉他说，你们凡是耳朵听到那个咒诅话语的，这所有的人都要按手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是把这个罪都归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把那个人带出去用石头打死。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用石头打死，就说你跟他没有接触，也是用 丢石头的方式，你都没有碰到他，所以把这个罪就处理干净。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神一直要人来亲近他，但是每次都是一开始的时候神人就开始就犯罪了。所以神还在山上跟摩西在那里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磕金牛犊，然后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献燔火，然后他们刚刚在颁布利未记的这个律法在那个营中的时候，就有人去咒诅神的名，所以一开始人就一直就失败，但神对这种事情的处置呢，在那个时候都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个人后来就被处死了。安息年跟息年哈，第25章哈，那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关于那个赎地哈，那个赎地部分非常有趣，你们可以看一下，说神是很公道的哈。就是他们有个息年的规定啊，就是每50年是有个息年，到了息年的时候，一切债务全部 cancel 哈，所以你这个房子、这个地原来卖给人家的，到了第50年又归还到你那边的，要白白的，不需要 pay off， 不需要 pay off mortgage。就完全是你的了，就回给你。所以因为有这么一道规定，所以神就说，当你们卖房子卖地的时候，要先讲好说这是多少年的地，说如果现在这是一块40年的地，就是说这个地呢还有40年的利用价值，到了第40年就是息年了，就要白白还给人家。所以这40年的地跟20年的地卖起来价钱就不一样，它是根据说离那个他要还给他的还有多久的时间来做计算啊，所以那蛮有意思的，蛮公道的。好，第26章就是讲到关于，特别是关于那个敬拜方面，在讲到说怎么是一个圣洁的敬拜。 这里面有几句啊，很好的经文，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这是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很好的哈。第十九节哈，讲到人犯罪，神跟他们说，第二十六章十九节哈，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讲得很严重哈，我必要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要使天如铁，使地如铜哈，就是让这个你生活的环境都跟你作对哈。但是说人如果违背神，远离他的话，神这样子对他哈。最后一章是二十七章哈，这整个的一章是讲到人对神的奉献，最后是讲到十分之一。这个 tithe and offering 两样事情是分开来的，奉献是奉献，十一是十一哈。这 offering 是 offering， 这个 tithe 是 tithe， 它是分开来讲的。所以一开始讲到关于那个奉献方面，它分成几个例，一个是说一个人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那他是怎么样来算的？如果把牲畜奉献给神，把房子奉献给神等等，他说有些人就后悔了，说我原来说神啊，这只羊是要归你的，它长大了之后我就要给你。那长大之后你说，哎，这个羊长得真好，我舍不得了，我要自己留下来。那神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你要把它留下来那可以。神就说，照这个 羊的价原价之外要再加上一个 percentage，然后你把这个钱交给神，那你就可以 keep 那只羊。所以照原价之外另外再加上一部分房子等等，也是类似的规矩哈。好，那只有一种不可以再献了，就是牲畜中投生的。而投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再献呢？投生的本来就已经归神了，你不可以把它再献一遍，已经早就已经献出去了哈。最后就是看那个十书其一的部分，它主要是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田产，一个是牲畜哈。第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的话就主要是讲那个谷类哈，谷类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哈。那第三十二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地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这是说你的那个所有物当中十分之一归给神，这是当时神对他们的规定哈。所以今天稍微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我这些没有投影片没有看完，就请大家有机会自己看。我留几分钟跟大家先问问题好了，是有问题啊。要佩珍。
在四诗
记里面
十一章三十节呢，耶和华他许愿把人献为燔祭和
祭场，有什么关系？那个没有关系，那个耶和华他那个是他，因为他向神发了一个很 foolish 的一个愿，他许了一个很 foolish 的愿，那最后他去实践那个愿。这里讲那个当灭的哈，大家可能有问题，说二十九节二十七章二十九节说，凡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他说有一些人是不能够赎命的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有说，有一种那个当灭的人，就是说祭祀别神的人，他去祭祀别的神的人，说甚至当灭的人，当灭的哈。还有在申命记十三章有讲说，引别人去拜偶像的人，也去吸引别人带别人去拜偶像的人，这个算是当灭的人哈。所以有些 special case 是他们好像是不得赦免，在旧约的时代说是当灭的人啊，故意犯罪的啊，也在什么地方看到说是当灭的？
不是，就是因为有些罪是可以赎钱跟赎钱罪可以赎出来，但是不小心犯罪做逃
城，对，
所以有些是不能去。
Yeah, 好。 对，那个律法当中的话，有些是需要处死刑的，像刚刚我们看到一些那个乱伦的啦等等那些，对。不过他特别用这个当灭的这个字的话，他专门是指的说我刚刚提的那几个 case 是在圣经当中有说这些人是当灭的，这些 case， 但是律法当中也有说有一些人是他们要被判死刑的哈。有 Sophia。
这个地位记十就是十七章有讲一些，就是说乱伦和乱性的，不可以跟你那些，他讲得很清楚。但是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啊，像亚伯拉罕他的太太就是他的表妹啊，还是什么人？
同父异母，同父异母的妹妹，对。好。好，好，谢谢那个 Sophia 的问题啊，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是那个近亲结婚的那种 case， 是不是跟这边的就有些冲突了哈？首先跟大家讲哈，第一个是他们是结婚，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是结婚，他们正式是成为夫妇哈。那这边你所看到的这个情况说，他们不是说结婚，而是说他自己已经有了他的太太，但是他又去乱伦，又跟这个自己的亲戚发生这种性行为，这个叫做乱伦哈。那第二个，我以前跟大家有讲过说，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还没有看到摩西的律法，他不知道说神禁止这些事情，所以从有人类以来，那人类的繁衍呢，你说人怎么从一本造出万族，这神怎么造出这么多人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是近亲结婚，然后人类才这样繁衍下来。可是在那个神还没有说颁布律法说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确你看创世纪了哈，甚至摩西他的父母也是亲戚哈，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规定的时候他们有结婚，但是颁布这律法之后的话就禁止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跟那个迦南人的作为还是有那一点分别，就是他们是真的是结婚了，但是那个迦南人他们是乱伦，他们是有了自己的配偶之后他们还去做这些事情。
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第二十五章三十九节讲，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然后四十二节那边讲说，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不可卖为奴仆。但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出埃及二十一章二节那个律法那里面哈，有讲那个约书那里面有讲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那希伯来人也是以色列人嘛，那就是一个地方讲说可以买做奴仆，一个地方讲说不可以被卖做奴仆。
哦，好，讲的都是一样的人，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哈。那利未记这边第25章39节他说的说，你弟兄在你那如果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已经卖给你了，所以 legally 的话他已经卖给你做你的奴仆了，他的身份是你的奴仆，但是你在对待他的时候不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奴隶那样子来对待他，而是要对他有恩慈啊，好像当作是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子来对待他。刚才后面有一个，
17章20节和21节，他那里讲，就前面讲的这些乱伦都要致死，然后这两节他讲的是二人必如主女。
十七章什么？二人并无子女而死，对，那是一种咒诅。对，你讲的是第几节啊？
21节，
不可使你的儿啊，十七章，啊，二十章啊，二十章，二十章。哦呀，这是说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啊，二人必无子女而死。对，这是一种咒诅。对，对他们的处罚是。无子女，对。哦，不是，不可以反。 这个不可以反。
不是后面那个。
好，对，那个不完全是啊，你没有孩子的话，不一定是因为说有罪的缘故哈，不完全是这样子。对，我们有机会再多谈这个问题。我要回答一下 Jamie 的问题
啊。在这个就业很多地方提到啊，我们应该要说那个 Sabbath。那在新约耶稣就给一个例子，就是指圣殿如果在下的时候需要就是看一些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帮那个就是他那个去的。
Yeah。
但是除了那个以外，这个example以外，这是代表我们下的也可以去逛街吗？剪头发吗？
对，就是那个 Sabbath 那个安息日的话，那天主要是神让我们休息，然后来敬拜神，那天分别出来守为圣日。你如果那天有去敬拜神，那你说其他的日子你要去休闲一下的话，那并没有对你有什么禁止啊。在以前那个美国的南方，他们比较守旧，然后甚至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是那个 Sabbath 礼拜天的下午，那些生意全部关门的，所以你想去逛街都没地方逛。也如果是三四十年去的时候，他们就说严格说不准去干什么了。但是如果说你那天有去敬拜神，然后你达到说那个目的是要让自己能够休息的话，就是守了安息日了。倒不是说你那天如果再去买东西的话，你说你这教会完了，然后你回家的路上到这个沃尔玛去买个东西，那是不是犯了安息日？那个倒是没有说这么严格。那如果你的医院里面有需要 emergency， 你要去 serve 的话，那你就去 serve。
那要加班也可以吗？对不起，
加班就不
行。有
脸子。哦，对不起，我先。
谢谢牧师。
啊，不谢不谢，大家不必拍手，不要拍手。